这是体育小老师，我是 Jimmy，
我是 Abby。
耶
耶 ，Work from home 的第二周还好吗？
嗯，还好。
还撑得住吗？
头发快撑不住了。但我超想要剪头发的，
可是我也很想剪头发，因为我的刘海以前是妹妹头，然后现在就很长，我觉得很困扰我。再加上现在是短发，但是他现在一直碰到我脖子，所以他一直乱翘。
那、啊、不过你之前也长发过啊，因为
也是，可是我现在就是一个过渡期，就是我要撑到，我要撑完这个过渡期。你也有长发过啊？
你说头发碰到肩膀是一个过渡期？
对，因为他会一直乱翘，
要么就短一，要么就超过肩膀。
对。
为什么超过肩膀就不会乱翘？
因为它就是会一直碰到你肩膀，所以它会翘起来啊。啊，你超过肩膀，它其实就是一直垂下去而已啊，它不会碰到东西啦。
哦，你说翘起来是因为它会碰到别的东西，所以导致它会一直弯曲。
对啊。
哦。
嗯。
我是自己是真的想剪头发，因为我之前是两个礼拜吧，我就要剪一次头发。
嗯。
因为我们剪头发很便宜，然后就是楼下的阿姨。100块就剪一颗头，
嗯，
然后因为我这个头发两边都会剃得很短，就是比较舒服啦，我觉得这样比较舒服。那加上就是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几个礼拜没剪头发，我现在旁边就是已经
插出来了，
就是都串出来啦，就是你旁边没有剃短，它就会整个一直往，它不会往下长，
横向生长，
它不会往下长，它就是会一直往左边的就一直往左边长，右边就一直往右边长，都不会塌下来的，
再长一点就会塌下来啦。
可能就会很不舒服嘛，不就是你会瞄到那个耳朵啊？
没办法
啊，
再撑两个礼拜。
我看恐怕撑不止两个礼拜了。看这个态势，真的是我看这个八月都结束不了吧？
八月应该可以吧？
没有啊，你还没打到疫苗、啊、
哦，你现在还没打到疫苗，是就不能松懈、嗯。
先恭喜大家有疫苗可以打了。打我们国产高端疫苗。
你刚刚不是问我在就是在床上笑什么吗？
是啊，
我在 PPT 看到一个阿北今天发表谈话。
嗯，阿北，你说是一般的阿北吗？
不是啊，柯文哲啊，
哦、柯阿北。
对，
好、哦、好。
今天柯文哲不是说，如果中央对待新冠病毒的认真程度有跟对待他一样的话，现在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嗯，对啊。对啊，这个。哎，这个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啦，反正就是好像让我感觉就是我们就是没有选择要打哪一款疫苗的感觉。
嗯，对。
对啊，有些人说啊，那干之前要你打的时候你不打，现在就是现在疫情来你才要打疫苗，本来就不可能放这么久啊什么的。可是对我来讲时空背景就不一样，你当初年初的时候那个 AZ 疫苗，可能很多人说啊，它有什么血栓啊、杀小，就打人不够多嘛，所以有很多人都不敢打嘛。那到现在可能有更多疫苗可以打，加上它的这个感觉比较妥当一点啊，更多牌子嘛，辉瑞啊、娇生啊，
嗯，
然后还有什么莫丹纳嘛，对对啊，就是我觉得时空背景不一样，
还有高端。
啊，对对，还有你绝对打得到的高端呢、啊，对啊，
嗯，
干这高端真的。
好，那你觉得为什么现在他们硬还是要就是要高端？
我觉得、哦，
嗯，你觉得？
我都是看人家的那个阴谋论诶、欸，
嗯，
我自己真的不知道。
那你有什么看到什么阴谋论是你觉得诶好像比较合理的？有可能是这样。
干，我觉得都很合理啊，我觉得都很合理啊。当然第一个是说股价嘛，还有一种是说啊，他国台要捐疫苗，可是某些党派可能不想要促成这些事情，如果真的让他捐成的话，
嗯，
因为那个党就是维持他党的利益嘛，那下一次选举，因为这郭董可能就变这个超级红人，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竞争对手，
嗯，
就一切都是政治算计啦，
哦，
对，就是政治算计，
对，
对啊，那你说中国代理疫苗那个是意识形态，其实干，我觉得老实讲，这一般我们一般啦， 你说政府官有没有在外面工作过？干，一定有的啊。这个代理疫苗，我是觉得好像真的还好，就是代理商他一定要赚嘛。如果你今天跨区直接跟原厂接洽，代理商赚个屁。而且就算你今天在工作上面你要买一些料或什么，你直接跳过你当那个地的一些代理商，直接跟原厂接洽，原厂他有跟你说你去找当地的、啊，
嗯，
对啊，不会让你直接，那这样代理商赚个鸟，
嗯。
而且我们以前啊，你说出货哦，代理商啊，可能有些有啦，制造，可是代理商通常都是帮你销售而已，然后可能维修吧，还东西可能还是从原厂面出啊，
对。
对，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啦，之前是销售一些机台嘛，对，代理商他不会制作机台，他可能可以维修，可是还是从原厂那边出啦，
嗯，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因为代理商是中国，然后就觉得、哦、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哎，现在已经到这个田地，也就好像也不是在考虑这个的事情。
但我觉得这还是政治因素偏多啦，就像你今天郭台铭要捐，他都会考虑到后面的政治影响了，何况今天是接受中国代理的疫苗，这影响层面可能更大吧。不过就是辛苦的就是人民啦，就现在我觉得不是国产的不好，但现在就是时效性的问题。那现在台北的情况还没有完整的被压下来，还不确定之后会怎么样，面对一个未知的东西，可能大家的疑虑就会变得更多。
对啊，而且老实讲，好，你今天这高端真的是他妈比辉瑞还屌，99%，
嗯，
好了，那你要打要等到什么七八月才打得到、欸，
对啊、
现在到他离七八月还有一两个月、嗯、就是每天都在10-20个人、欸
嗯、重点就不是果不果产，是现在时效性的问题啦。
对啊，
可我觉得只能说我自己认为可能就是现在执政党算错期了，因为台湾疫情一直都控制得很好，虽然他们可能还想要把宝压在这个上面，但可惜就是在今年4-5月的时候爆发了这一波，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可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踩线的，或者是后面可能有更大的考量或者是利益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也有可能。
对啊，
不过现在目前看起来大家都对目前执政党是非常失望的，是没错。
一般你在一般不要说今天病毒好，你今天在做一个你常常要做抉择嘛，那你会有一些考量，就像你不会啊，举今天疫苗一直来讲，这期都没有过，你说二期都还没有做完，你就跟人家下单，那你会对一个你还未知有没有效的东西直接下单，然后把宝全部压在上面，
嗯，
然后你现在每天都在死人，这我觉得这逻辑就超级不合理的、啊，
嗯，
后面还有一些故事，不知道是什么了，对、啊，这个完全不是一个很符合逻辑的操作啊，
嗯，
对吧、啊？你要做这件事，那你也起码说，哦，干，他已经出来了，他的效用是99%，屌打 Pfizer 这样，那你说七月底来打，干，那我觉得还合理一点，因为至少他已经。世界对公认说你这是妈台湾疫苗最屌，这、嗯、高端真的赞、
嗯。嗯，
那你说等一个月，那我觉得
等两个月吧，
之类，那还比现在这状况合理吧？
哦，
对啊。
哎，反正现在真的很可怜，每天的死亡人数都还蛮多的，都有两位数。对、啊，而且上礼拜前几天才有一个，就是最年轻的36岁，没有慢性病。
嗯，他有运动吗？
有，他打垒球，
屁嘞，干嘛乱讲，傻眼。
对啊，好啦，天佑台湾。
如果哪一天你不舒服，
对，
然后你就觉得干，你要去采检，
嗯，
然后验出来确诊的话，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打电话给家人啊。
然后怎么启齿？
就是说我确诊了。
然后呢？
然后再跟我的老板讲我确诊了。
然后才跟我讲
我确诊，你应该也不用讲吧。你不是应该就会在我旁边吗？
没有，可能那个卫生局先打给你啊，说蔡小姐你那个确诊。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是第一个跟你讲啊。
哦，不过现在确诊很惨耶。
怎么说？哦，对，因为
你就没有地方去啊，然后你绕来绕去啊。
嗯，然后今天还看到新闻，就是他们有一些是直接就在户外，然后有病床啊什么的，就要在那边先等待、
哦那个、
这样。哦，又热又闷，然后又不舒服。
场景没有想象过会是台湾发生的事情，就是
对啊，
户外直接弄个好像野战病房的感觉。嗯、然后这个上面那个路上躺了一堆病床都上面都人这样。嗯，
然后急诊室整个塞爆。 然后医疗资源快要崩坏这样。
好，希望希望大家都可以这个继续撑下去啊，只知道待在家里真的很辛苦，就是、嗯、可是医疗啊这些人更辛苦。
对，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不管是护理师啊、医生啊，或者是消防员啊，都很辛苦。
但我跟你讲，如果这个我们不是先来了150,000剂嘛？
对啊。
然后我前几天不是跟你讲过一个很 gay 白的想法，但如果今天150,000剂到了，然后官员就说啊，大家不要怕，我现在示范这一剂，干，就傻眼呢、欸，以身作则。
啊，今天不就有里长打了？
不是啊，
警察还没打，里长先来，我来打。
你这个，你要以身作则，这个先示范，你要去示范高端啊！你怎么去试这个大家都想打的嘞？你根本就是欠打嘛！
但是对啊，这件事情也是你自己想的吧？根本就还没发生、啊。
这是我自己想的、啊，就是哪一天他们真的这个厚脸皮到这样，啊、来，大家不要怕，这一季我先煮了给大家看，煮
不会啦。陈建仁也是都已经在做高端的试验啦，对不对？打啦。
没有，可是他不是说叫记者来拍啦，大家别怕，
不会有这种人，只会你想到有这种桥段。
他就是为了大家会怕打疫苗嘛？
不，可是现在明明就知道，大家就像你讲的、啊，大家又不是怕打的辉瑞。
之前那个 AZ 的时候，为什么陈时中没有身先士卒说，大家别怕，我打这样？
我不知道，
还是他有？我不知道有吗？
我不知道，铁定是不会讲大家不要怕，我来打这句话。
因为之前疫苗接种率很差、啊，就是大家都不打。嗯，对啊，所以他那时候应该要有个。好像是不是有啊？
不是，我觉得接种率很差，是因为当下就其实台湾的疫情就控制的很好啊。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刚开始打，大家都怕怕的，不想要当白老鼠，而且加上来的时候 AZ， 然后就是大家就觉得啊，就兴趣缺缺，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吗？
对啊，
我觉得是有需求才会想要。
可是对我来讲，如果今天是辉瑞，我就会打、欸。
就好像你现在开始研究疫苗，你每天看疫苗的事情，也是因为最近疫苗很缺，你才开始关注啊。你并没有在之前 AZ 可能2-3月还是几月的时候，你就开始一直密切关注疫苗、嗯
哦。那时候是觉得啊，可打可不打。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那不是硬需求，可是现在疫苗是硬需求，就是因为现在很事态严重，大家有这个需求，所以才会去关注这件事。
那你觉得之后走向会怎么走？这个疫苗大家到底有没有得选？
不知道是不是有钱人有得选。
你说这里长接种疫苗到底是真的假的？
新闻上写的啊。
他是怎样？
没有，他就是一个跑马灯跑过去，就是说有警消还没打，结果里长先打了疫苗。这样台北市哦，可是我没有再仔细去看。
还是里长其实也是义消，也是警消医护这样。
我不知道，可是我可以想象到是里长，因为现在还是会有一些需要居家隔离的人，那他们有一些防疫物资或者是他们的垃圾，其实是里长或者是什么会去帮忙递送这些东西的、嗯、所以也有可能他们也算是防疫的人员，还是有可能会面对到病毒的第一线人员，所以他们可以施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没有问题啊，因为他们还是会面对到这些病毒嘛、
哦、加上现在很多的那个轻症他可能是会在家的。
对啊对啊，那里长应该是会去关心他们还是什么的。
哦，那也合理 OK 啦、嗯、
哦，这样就 OK 了、啊、
合理啊，就合理，因为他也是
第一线
人
员,
人员、
啊、对
啊
对
对
对、嗯、
所以你觉得这事态会怎么走下去？我觉得啦，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民间的这个声音啊，力道不知道够不够，不过是一直很多人有反就是
反馈
反抗的声音啊，就是
什么反抗什么，
就是讨论疫苗这件事情嘛。
哦，
大家不想要打高端啊，大家想要更多选择啊。
我不知道哎、欸，
而且你到像7月底8月那才接第一剂、欸，
我觉得对执政党来讲，现在就是我头都洗一半了，那我现在要怎么办？那以柯文哲来讲的话，他就觉得你后面的利益都不是重点，人民的平安才是第一要紧嘛。那所以应该就是看大家在意的东西是什么？
哎，我觉得就是还是在政治算计啊。
政治算计应该是占了99%吧？我想。
对啊。
对啊。
我觉得这会在台湾历史上面也会写下一页、啊、就是我们之前在看到一篇文章，就是他在倒数，哎、欸，不是倒数了，就是他在计算说每一次这天灾人祸，我们死亡的数人数是多少？这样。
嗯哼。
那现在我们死了已经快100个了吧？
嗯，
那快到3位数了，这样。嗯、那921的时候是死了大概2-3千人，921是第一名。
九二一只有死两三千人吗？
九二一，
我怎么觉得应该有破万？
没有啦。
哦，
破万很多呢。
那 SARS 呢？
SARS 已经超越 SARS 了，我记得。
嗯，
因为 SARS 才几个月而已，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围观大楼啊什么的，反正现在已经大概已经进入大概前三还前五名的了。
哦，
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数字是还在持续在增加的，
对，
就是还没有完结这样。
是，我现在看到九二一大概是2400多个人死亡，含失踪。
对啊，对啊，对啊。
嗯，但第一名应该是228吧？
哦，228没有纳入采集。
哦，228没有纳入采集。
228很多是你可能不知道数字。
哦、
那时候
黑名，你也不知道谁不见了，
太久以前了，对啊，那 就消失啦、啊、那个、
哦、
他只能什么约估是多少、嗯、你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多少。
228死亡人数约估有18000-28000人左右，
对啊，你看光那个 range 就差了10000，
嗯，
不知道到底多少。
嗯，
好，进入我们今天主题。那我们今天主题是这个运动的恢复啊。一般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你如果训练嘛，我说训练好，你会疲劳嘛？因为你在做肌力训练，我们通常就是这个刺激、适应、疲劳、恢复，大概是四个重点。刺激就是你在做训练的当下，你给你的身体、肌肉、骨质、神经系统带来多少的刺激？那刺激就是重量。适应就是嘿，才刚讲的第二点，就容易打个哈欠。
有啊，这边我听得懂 ，OK 啊。
然后适应就是说你在做这个训练之后，你的适应是往哪一个方向适应？如果你是往上，你肌力越来越好，那就往上适应，向上适应。那如果你是越来越不运动，那整天在家躺着，那你就是往下适应，你的肌力就越来越少。
嗯。
那再来就是疲劳，疲劳就是你做完训练之后，你的身体会疲劳嘛？你可能会有乳酸堆积啊，你会有一些酸痛啊这样。那最后就是恢复，其实恢复是在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最大的重点，因为你要往上适应的时候，你想必是要恢复嘛。
嗯，良好的恢复。
对，恢复要恢复的比你原本训练前的状态更好。
对，
所以恢复其实是在训练里面的一个重点。所以你要想，今天如果在睡觉的时候，其实睡觉的时候也是一种训练，就是因为睡觉也是恢复的一环。
嗯，
所以你如果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然后你可能睡得很少，然后练得很多，可是这会导致你就会很疲劳啊，你可能会过度训练什么。
对，
所以你要想象成你在休息的时候，其实也是你训练的一环，它不是就是纯休息。
嗯，
休息是你训练一环，而且它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讲就是说，你假如
等一下，所以只有睡觉是算休息吗？我不运动也算休息吧？
你不运动也是休息啊、
哦嗯、
对吧？不运动也算休息吗？就是没有在运动。
对啊，就没有在运动啊。我看电视应该算休息吧？
眼睛没有休息吧？
哦，要全身休息才算休息、哦、
我说眼睛没有休息啊，身体在休息，可是眼睛没有休息啊。
哦，
对啊，
嗯，
你头脑没有在休息啊、嗯、对啊。那讲的是说，如果你今天除了纯休息以外，假如说你
还去了阿公店休息，
其实阿公店那个休息也不真的那个休息吧，其实付出的精力应该更多，我觉得
开心的休息，我觉得是释放压力的休息。
对啊，好、嗯、这个我们是等一下再讨论。你现在这样讲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件事要叫休息？刚才其实真的没在休息啊。
不会，你去磨铁休息也没有在休息啊。
对啊，那为什么要叫休息？
那不然
他又不是在休息啊。
不会，可是你很多字词都不会是字面上意思啊。
好，那这个等一下讲，我们现在是主题、
哦、好。
然后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你除了休息以外，你还有什么恢复可以选择？
嗯，
当然你这个你直接纯睡觉啊，那是算是一个、嗯、被动恢复、嗯、
我知道我知道。
哎，
做一些轻重量，
嗯，
就会是可以让你休息复原的更快。
那你不会想说，干，那为什么休息就要休息啊？为什么还要做轻重量？那这不是还在、
嗯、
还是在训练吗？这为什么是休息？为什么这是休息？
帮助乳酸快速不要堆积。
嗯，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啦。你在做哦，我们刚刚讲被动恢复是你睡觉嘛，就是你直接哦，你直接放烂，就直接睡一场大觉这样，然后自己去休息恢复。那另外一种叫主动恢复，就是你可能在训练中你有排一些休息日。
嗯，
那你休息日呢，其实就是 你平常可能就是真的是不去训练，就当做休息日。
嗯，
那可能可以把它排成是说，哦，你这一个休息日呢，你跑去做一些轻重量、低强度给低反复的训练。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嗯，
这件事情当然第一个，你可以保存你的关节活动度，你可以去在轻重量的时候去让你的活动度去做一个关节活动度做一个保持。那第二个，就像你讲，它很会。对乳酸的代谢有帮助。
嗯，
这重点是来自于说你今天，假如说你今天去休息日，然后你去做一些轻重量低反复的，它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更好。
嗯，
让你的血液循环更快，那可能你的乳酸有机会容易被带走。
嗯哼，
所以假如说你今天你跟我一样说你今天要，你除了训练以外，你平常有一些专项的运动，像你可能打羽球，可能打垒球。
嗯，
假如说像我礼拜六都打垒球嘛，那我礼拜五，我如果因为我平常训练的强度可能是70-80%，
嗯，
那这强度可能讲100公斤，就是可能做70-80公斤。嗯，那如果我在打垒球前一天礼拜五还去做这个重量的话，那我可能隔天就是会很累，
对，
很疲劳啊，就是啊，嗯，可能就起不来，然后很酸痛，
肌肉可能也紧绷这样。
对，那你就可以在前一天，你也是去排一些低重量。然后低反复的一些运动，当然还是以多关节为主。
嗯，
那你在做完其实会感觉会比没做还要舒服。
嗯，
它其实可以帮助你更快的恢复，你可能隔天你就不会，你可能精神更好，或是你也不会感觉这么酸痛啊、疲乏这样子。
嗯，
所以主要还是来自它可以加速你的血液循环了，啊，然后让你恢复的更好。
嗯，但低重量的，什么叫低反复啊？
就是你不用，我们在做这恢复训练没有一个课表。就是不是说，
所以我不需要做什么三下五组。
对，你不要把它想成是你真的在，你想要哦，今天就是要做到多少量或多少的强度，就一定要到达哪一个。
那应该是叫低重量低强度。你可能还是可以做一些组数，但是
低重量
低
强度就是重量
哦，
在肌力训练强度就是重量
哦，
所以低反复是说你别不用做太多下，其实就是你说要做多少，你说做10%RM。10% 的 PR 嘛，其实也不一定啊，5%、10%随便做，做两三下啊，这样你也不一定说靠5-8下。
哦，可是这样那天会不会就很快就你只是去健身房10分钟就回家？
那可能10分钟、20分钟吧，
就可以了。
它不是真的要你去吃完什么课表
哦，
就是为了让你血液循环可以加速。
那我有问题，
嗯，
泡澡也可以让血液循环变好，
可以，
所以泡澡也可以，
泡澡也可以啊，像你按摩也可以啊。
哦，
运动按摩也可以啊。
哦，好，
你可以做啊，说你什么花花滚轮啊，嗯，什么什么。
好，
对啊。不过重点是你，如果你今天如果去健身房做这些动作，第一个你可以保持关节活动度嘛。
嗯，
你可以知道这个动作在低重量的时候的进行怎么样，像硬举就很不错。
嗯，硬举很不错。
还有个例子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做？类似这个低强度低反复回复，
嗯，
我看到他举一个例子是说，网络上举个例子是说，哦，你今天讲你以前学生的时候，
对，
啊，你跑个什么3000的，要测3000嘛，嗯，以前都要测3000的，三，嗯，千就3公里嘛，那你可能跑完之后，你不能马上停下来，
嗯，
然后说，哎，欸，你再继续走，
嗯，
你再继续走，这样走走走走，
嗯，
就不要突然停下来，
对。
他说这概念就很像是这个
哦，
就很像是这种感觉，
哦，
就是你不要马上停下来，
嗯哼哼，
你要继续让啊，你继续
喘一下，
喘一下，前进，对，速度慢下来，然后感觉比较舒服，
嗯哼，
对啊，那恢复式的训练可能就像是这种感觉
哦，哈，
对啊，
好，
恢复式训练不错啦，如果你有一些，
但前提是你要先动起来才会有恢复式训练哦。
哦，对啦，如果你平常的那个刺激很少，你想说，那你平常就可能就在做我认对我而言的恢复式训练，那就没有什么差。
嗯，
对啊，
嗯，
我跟你讲，一定要刺激要够，就是你的重量要够，你做那个太轻了，其实帮助真的有限。
嗯，
对啊，不管是对年轻人啊，还是对老年人都是一样。
嗯哼，
好，那。接下来要进入我们
干话时间，
废话时间。嗯，你不是要说你对这个疫情的时候，这个 工人的吃饭还是人家怎么吃饭？是
哦，因为我们升三，全国升三级大概已经一个礼拜了嘛。那升三级一开始讲就是你在外的时候，你就是全程都要戴口罩，口罩绝对不能拿下来。
嗯，
那后来就有一些声音，就是说，但是如果是一些工人或者是一些好外送员，好了 ，Foodpanda 还是什么的 ，Uber E 什么之类的，那他们在工作过程当中，他们又没有一个私密的环境可以让他们用餐，那他们该怎么办？你觉得嘞？
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就偷躲起来吃吧。
对，
一定会吃啊。
可是也有可能就会看到，哎、欸，你偷偷摸摸在那里吃，我检举你。然后就被检举罚3000，
现在是3000块、
啊，好像是。
我觉得这个哦，不然这样了，就是有些人会把口罩拉到下巴来嘛，就等于让嘴巴整个露出来这样。嗯、我觉得这样看起来也可能会被他检举。那你就是食物从口罩下面塞，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有诚意一点，人家知道说哦，你是为了吃东西。
嗯，然后。今天陈其迈就说，就希望高雄啦，高雄就放宽了这个规定，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是一些蓝领工人啊，或者是你是一些外送员，那你们可以在一些空旷的地方，只要你们可能方圆2公尺都没有人，那你也没有需要跟人交谈还是什么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快速的把你的食物吃完的，然后希望民众不要检举。我觉得这好像比较人性化一点。
不过其实他们在工地吃饭，其实民众也看不到了，就是。也不能检举他们，他躲在工地里面呢、欸嗯，那外面都有那个铁皮。
可能不止工人，譬如说像我感觉在外工作的人应该还是很多、欸、他可能今天他就是要用摩托车送瓦斯，
嗯，
他可能就是外送瓦斯，他可能回不去瓦斯行，或者是像你刚刚说，你之前说的，他今天就是出差，那现在出差到外面，他要怎么办？
嗯，
类似这种，因为现在已经不能在餐厅内用了嘛。
对啊，
对啊，那或者是譬如说像好，我们家附近会有一些无家者，那他们就无家啦，那他们现在该怎么办？他们要怎么吃饭？
他们要怎么吃饭？
对啊，怎样？他们平常也没有在吃饭是不是？
他们平常怎么吃饭就怎么吃饭啊？那、啊、他们本来平常就没有家啊？
对对，可是搞不好就会有人检举啊。
哦，
你懂我意思吗？
这可能要社会局去想办法。对，
对，感觉有时候怎么说，就是放宽这条件，很多人都会跳脚，就说那这样子，有些人就是说，那我抽烟也是抽一下下，我旁边没有人啊，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就隔着2公尺讲话，说我2公尺很隔很远啊，就是这种条件只要一松懈之后，就会有很多人无限上纲。
嗯。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
我也觉得是互相体谅。
对啊，
对，
那个外送一定会吃嘛，不就他们就只能多起来吃，不然怎么办？
嗯，
对啊，
就很辛苦啊。
嗯，
对啊。那像另外一个，我们讨论到就是说，那现在传统市场有没有传统市场有没有需要关闭？关闭？
嗯，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因为有一些真的有一些人，第一个是他今天就是他的收入来源就是他在市场里摆摊，那第二个是有很多的阿公阿嬷，他们可能本来就是仰赖着传统市场，因为他们可能不会去超市买东西。
嗯，
对，那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一个点，就是说、嗯、因为传统市场大部分就是比较年纪大人会去，
嗯，
加上因为今天看到新闻说，哎、欸，那个很多像高雄嘛，大家都在讨论说，你传统市场你也要10连制啊，
对，
你不能做不到10连制，你就不要做，
嗯，
那个摊商阿姨是说啊，这个有困难，因为我即便今天摆个本子，人家写不写我也。没办法
、
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很多的传统市场它不像商店一样，它只有单一入口或单二入口，它可能是那一区，然后每一个巷子都可以到主干道，那这样子你针对就是这个市场的出入，它就会比较相对复杂。可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做法可能是你可能可以像现在的捷运站，很多都是把所有的入口都封起来，只留一个通道，或者是百货公司，他们现在都是单一入口了， 可能可以做这件
事。为什么单一入口会比较好？
因为单一入口你就会有人员管制啊。哦、那有了人员管制，你就可以强迫，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实名制这件事。
哦、
而且其实
进去前就实名制。
对对，而且量体温。而且我觉得，传统市场如果先封住其他的入口，用单一入口进入，然后有人在帮忙执行实名制这件事情是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有很多的阿公阿嬷，他今天就像你说的，会去传统市场的人年纪都偏大。我要讲的是，那如果有一些阿公阿嬷，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那你现在要教他什么实名制？他连名字都不会写，你期望他的手机是可以扫描实名制，然后传简讯给政府的？
没有，他不会写，他有带证件，你叫那个人帮他写。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是必要的。
嗯，
你不是今天单纯就是说我要一个实名制，但是你没有你没有一些配套措施。
嗯，
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代的文盲还是有一定比例存在的。
嗯，
对啊。
欸，可是单一入口会变成说。大家的这个距离会变得更近，对，
不会啊。可是你都在里面还是一样啊，或者说你十连制再加上陈其迈今天有说，就是你单双数分开，
嗯，
分流嘛，
嗯，
这都是一些可以，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蛮好做法，对。但是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就真的要想想是不是真的有需要这些，有一些人他真的就只能做这件事情。或者他可能需要别人的帮忙才可以完成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嗯
嗯，就举例来说，譬如说像一开始在十连制的时候，你的 Zenfone 不是也没办法传简讯吗？
干，我觉得我好像被遗忘了，欸，
孤儿吗？
我的什么实名制说扫下去 QR code 就会跳简讯，然后传给1922。
嗯，
我扫下去，嗯。那怎么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也看不出来，就是扫了什么东西，所以他只好就是丢了 LINE 给我。
没有，因为他给我的选择就是我只能把这个分享给 LINE 里面的人。我想他在分享什么，所以我就选一个分享，我看到底里面是什么，然后就贴了一串自串给他，里面就写那个
场所号码、时间呢、啊。
我说，然后
我就问他干嘛？
我说我在用十连字干。
但现在可以了吧？
没有，现在是用一个专门的 APP 就可以了。
孤儿，
就我不是用相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我还要一些其他的
配套的措施。
配套措施，对不对？
对啊，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只有单一面向啦，要考虑到其他的人，
或者是阿公阿嬷最近就先吃一下全脸吧。
可以，可是就是需要有人帮忙啊，还是会需要有人
帮忙。
可能譬如说就像我讲的啊，就
是文盲 OK 啊 OK
对啊对啊，
嗯，
或是他可能今天现在提倡电子支付嘛，
对啊，
那他可能就不会用电子支付，所以他其实还是习惯用现金交易，虽然说全脸也可以现金交易啦，嗯，但他可能就是没有这么习惯，他需要时间嘛。
嗯，
对啊，那其实也是才刚进入三级大概一两个礼拜。嗯，某些老人是可以给予同理的啦，但有一些不行。
啊，有些不行什么意思？
就像我们之前，我们大概晚上11点多吧，然后我们就想要回 Jimmy 家去拿个东西，然后在路上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阿婆。
饿，他很饿。
哈？
他很饿不是吗？
他很饿吗？我是要说乱丢垃圾的阿婆。
哦。你不知道说在全联门口吃东西阿婆？
哦，不是不是，
哦，
我看到一个阿婆，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在摩托车上，然后就听到那个垃圾袋甩在地上的声音，然后我就往旁边瞄了一眼，然后就诶，这是一个路边哦，就是一个路边，
那是路边，然后它是一个
转角
要过马路的地方，可是还在人行道上。
对对对，
就是你知道那不会是一个放垃圾的地方就对了。
对,
对,
对、
啊，
然后反正因为他声音有点大，然后我就看了他一眼，然后我就发出一个声音说哎。
然后我也哎，
然后阿姨
就
突然愣住，
她
转头，
她正在回头走，然后我们哎，然后就往头往右撇90度看我们，然后也定住不往前走，看我们这样，
她可能有点吓到，
对，
然后就说阿姨这边不能丢垃圾呢，你要等那个晚上的时候用垃圾袋，然后去丢垃圾车，
嗯，
然后阿姨就说啊是哦啊我。我不知道，我看大家都丢这，然后我就说不是不是不是丢这，你要等晚上的时候用垃圾袋丢哦。然后阿姨就其实她算蛮听话的啦，她就把垃圾捡回去了。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经过之后，她又把它丢回去。
应该是没有，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有羞耻心的。
他也是有羞耻心。
他干，他一定知道不能丢那边，他只是想要干，有人丢那边，那我一起这样。对啊，这个那就不是一个放垃圾的地方，是你平常走路过马路遇到的一个转角。
很离谱哎，我觉得现在会遇到就乱丢垃圾的人，真的是，我有点想揣摩他们心态，所以他们是没有钱买台北市垃圾袋吗？
我不知道哎，可就是想要偷鸡吧。
嗯，
想要偷鸡啊，对啊。
就是懒，
而且他在晚上的时候是什么
十一点
放在那边，
对不？几乎没有，快要没有人的时候。
对啊，垃圾车通常是晚上才会收啊，你摆在那边是准备隔明天一整天放个什么八小时？
对啊，
我、可能不止哦，可能要20小时，15小时，然后垃圾车才会收这样。
嗯，这种就是坏蛋老人，
就北蓝 啊，
还是有分，还是有分。
对啊，
对啊。
刚刚讲到说这个工人嘛，
工人市场，
工人市场就大家就是互相体谅啦，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这个苦衷啦，对啊，你像工人他可能戴口罩很热啊，可能不能呼吸啊，那有看到有一些热心的人他跟你示范说，如果工人你要做工戴口罩很难呼吸怎么办，你就买一个纸碗，那纸碗底部挖一个洞，然后套在脸上。
对，然后再用订书针把口罩订起来，
对，然后再挂上去，这样就是比方说你的脸外面先是纸碗，然后有一个洞在外面，然后再是一个口罩整个罩住这样。
嗯，
它会这样比较好呼吸啦。
对，原因是因为这样子就是你可能很热你流汗，然后那个口罩会一直黏在你的脸上，那你吸吐它就会一直就不太舒服，可是如果你有纸碗的话其实会相对的会舒服蛮多的。
嗯，
对啊，
刚刚讲到说同理心嘛，就大家互相这样。
嗯
那即便今天你家里附近啊有人确诊啊，就是你知道说、这一户有人确诊什么的，你也不要去做就是一些很夸张的举动，像宜兰说、干有人他这个村庄有人确诊啊，隔壁邻居就去拿什么去丢他丢确诊人的家里，他说干这个病毒，然后就是攻击他们家外面这样子。
嗯，
就是做出一些很不合理的行为这样，
缺乏同理心。
我不知道他是喝醉还是怎么样
哦、
然后就是在猎物嘛，就说干都是你这样、什么之类的。
嗯
啊、另外还有就是说这阵子有那个有 YouTuber 就是说他跑去西门町。
嗯，
这个你知道吗？
这我不知道。
因为西门町现在 也会有一些游民嘛。
嗯，
然后他可能是晚上的时候去吧。好啦，我看影片是这样，他看一个游民呢，他就要给他口罩说你把口罩戴上。
嗯，
这样。
嗯，
然后说你戴口罩，现在都要戴口罩。
嗯，
这样。然后游民就好像也不戴吧，把他口罩就是，因为他有点吓到他，他们有点吓到那个游民这样子，对他们的举动。
嗯，
因为突然不认识的跟你讲话的时候叫你戴上口罩，然后拿口罩还丢你这样。
是。
然后游民可能有点吓到啊，然后后来这两个人就说：“哦，你这个要戴口罩，不然我就要拿那个酒精水球砸你。”
哈哈。
然后他就拿酒精水球就砸地上啊。
他干嘛要这样啊？
嗯，就觉得他们在做对的事情吧，就是要戴口罩。
他们认真觉得他们在做对的事。
这个后来因为有被一些人抨击嘛，然后他说，他们想要强调戴口罩防疫的重要。然后
没有，他们这只是好玩。
然后说同道一命，我们只要做对的事，影响更多人。对，
我们坚持要做对的事。
对啊，
挺住。
就是说他想要传达戴口罩啦，总而言之就是这样，要防疫啦。对啊，他觉得他戴口罩是防疫破口之类的。不过我也不用做的这么极端啦，不过我其实
我觉得他们这不是坚持要做对的事情、他们这真的是好玩、
我觉得这就是流量啦，他想要做一个有流量的事情。
对啊，你今天，我觉得你今天假设真的要做到某一个目的的话，你其实是可以用很多方式去达成这个目的的。
嗯，对啊。
那你做了一个会让对方有不好感受的这个行为去达成你的目的，我不觉得这样是双赢。如果你今天是好声好气跟他讲解目前疫情的难度，然后你可以免费提供他口罩，那他可以好好的把口罩戴上，或者是这样之类，我觉得这才是 win-win。
嗯，我相信有这个企划想法就是要流量了。那当然他们也达到目的。
谁啊？好过分哦！
讲的你也不认识啦，就是、对啊， 只是我觉得也不用这样，因为其实我们家附近游民很多，你知道，就是他们也蛮可怜的。
嗯，嗯，有时候还看到一些新同学，哎，今天有新同学。
对啊，就是，而且现在他们应该更可怜，我觉得，因为
我觉得
他们之前是在附近是
可能
夜市有开嘛，他有东西可以吃嘛，那现在夜市南机场夜市几乎是每天就是都关着，因为现在限制夜市就是不能开门。
嗯、对。
所以每天那个景象都是空的，就是从来没看过这样子。夜市晚上不开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嗯，
这些这个流浪工作者就不知道最近过得怎么样了，不晓得，对啊。
对啊，辛苦。我觉得同理心还是很重要的。
嗯
嗯，
最后讲一下
捐血。
对，捐血。
嗯。
其实现在大家都不出门嘛，
嗯，
所以现在其实血库蛮告急的。
对，
不管你是哪一种血型，好像
我们大概是礼拜四还礼拜五的时候去捐血的吗？
对啊，
然后
礼拜五
哦，那时候我有问护理师，然后他说现在台湾的血大概就是3到5天的存量这样。那其实捐款的整个过程，他们其实是蛮安全的，所以鼓励大家去捐血，
捐款。
捐款给我应该可以。捐血整个过程是很安全的啦，你一样还是要量体温啊、实名制啊，然后什么的。那我觉得相对是非常安全，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去捐血。
什么血型都很缺啊。
对，什么血型都很缺。
同岛一命，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嗯，
最近我们买那个护目镜，你知道，就是买了护目镜跟买了那个防护面罩。其实现在路上越来越多人戴了，就是戴了。比较安心一点吧。
嗯，
对啊，对啊。
另外是就少摸脸了，不要揉眼睛啊，摸鼻子啊，摸嘴巴啊，这样。嗯
好了，那今天就先这样。
台湾加油！
好，台湾加油！
拜拜，
下礼拜见。